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以色列强调加沙停火协议必须准许恢复战斗直至实现目标。北约秘书长表示亚太四国出席峰会应付中共威胁。川普重返白宫有赢面，北约盟友准备因应变局。法国国会大选无政党过半数，组织内阁形势短期难以明朗。独立日长周末，美国旅行人数创纪录。澳洲宣布将会购买美国大黄刀300公击型无人机。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表示，任何加沙停火协议都必须准许以色列恢复战斗，直至到实现目标。美国先前提出一项目的是结束以色列同哈马斯长达九个月战争的计划，预计重启谈判。路透社指出，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五日之前已经接受这项计划的关键部分。哈马斯的两名官员星期日说，他们正在等待以色列对最新议案的回应。目前哈马斯已经放弃一项关键要求，亦即是希望以色列在签署协议之前先要承诺永久停火。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哈马斯消息人士上星期六向路透社表示，哈马斯将会准许谈判，并且在为期六个星期的第一阶段实现这个目标。但是内塔尼亚胡强调，他坚持协议不能够阻止恢复战斗，直至到实现战争目标。而在战争初期，这些目标被定义为瓦解哈马斯的军事和治理能力，并且救回人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日表示，澳洲、日本、纽西兰和南韩都将会出席这个星期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敢令北约和亚太盟友在应付中共威胁方面都比过往更强大。在星期日播出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的节目中，斯托尔滕贝格被问到澳洲等亚太四国将会参加今次峰会，这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否表明在中共和俄罗斯就乌克兰战争进行合作之际，北约正试图针对中共制定一项战略？这位即将卸任的北约秘书长向主持人表示，没错，的确是这样，因为乌克兰战争表明俄罗斯、中共、北韩和伊朗是几咁紧密联合一切。中共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侵略的主要帮凶。他表示，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获胜，那不单只会令普京总统更加大胆，也都会令习主席更加大胆。正如日本首相所讲的，今日发生在乌克兰的事，听日可能就发生在亚洲。未来一个星期，美国前总统川普即将获得共和党提名，再度角逐总统大选。美国 Political 星期日报道指出，目前包括北约和南韩等美国盟友都因应可能的变局，外交官正在穿梭安排和共和党州长和保守派智库会面，来建立川普圈人脉。报道指出，传言川普有一项乌克兰和平方案，如果俄罗斯拒绝谈判，他将会供应乌克兰大量武器；如果乌克兰拒绝谈判，他将会收回美国的军事援助。而现在包括德国、加拿大和其他北约成员都有官员以及外交官和共和党州长、保守派智库接触。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英国新任外交大臣林伟德亦都曾经在五月份和川普阵营会面。而林伟德五月份访问华府，和川普阵营的参议员格雷厄姆、绝望者之歌的作者凡斯见面之后，曾经公开为川普对北约的批评讲好说话，表示川普主要是希望欧洲能够增加国防支出。7月7号，法国国会选举进行第二轮投票，结果左翼联盟胜出，执政的中间派位居第二，极右派意外成为老三。法国内政部的资料预计，由社会党、生态绿党和不屈法国等左派政党组成的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得票率估计是 32.6%， 可望获得188席。总统马克龙的中间派阵营得票率是 27.9%， 可望获得161席。以国民联盟为主的极右翼联盟 在第一轮得票率虽然高居第一，但是在决选的第二轮投票就跌到第三，得票大约是 24.6%， 可望获得大约142席。总共577席的法国下议院过半数门槛是289席。外界分析目前的情况看不出左中右三大阵营有彼此合作的可能，只能够诉诸其他细党或者独立议员尽量凑到更多席位。普瓦捷大学政府与法律制度教授本齐纳表示，法国的制度设计着重于单独执政而不是联合内阁，因此法国政治文化将不利于达成妥协。今年的独立日长周末是全美国人员流动创纪录的假日。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估计，整个节日期间出行50英里以上的人数达到创纪录的7100万人，超过疫情之前的数字，其中6000万人使用公路，超过5700万人乘坐飞机，另外500万人乘坐邮轮、公共汽车和火车旅行。根据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的数据，独立日周末的最后一日是旅行高峰日，预计有超过300万旅客乘搭飞机回家。美国航空公司亦都是最忙碌的一日，有6500架航班升降。目前虽然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利率令到美国人对过度消费保持警惕，美国民众正在削减食物和电子产品开支，同时推迟购买大宗商品譬如新房屋，但是由独立日的最新估计，美国民众仍然乐于在旅行领域进行消费，因此今年夏天将会又是一个破纪录的旅游季。澳洲政府星期一宣布，澳洲将会购买美国制造的攻击型无人机大黄刀300，那是美国政府6月份亦都宣布对台湾军售的同款无人机。这款无人机目前亦都是乌克兰军队所使用的。澳洲国防部表示，大黄刀300无人机将会在今年年尾交付，2025年投入使用。不过澳洲国防部并未讲明采购数量等其他细节。据该国国防工业部长康罗伊强调，澳洲的繁荣和安全是阿尔巴尼斯政府的重中之重，赋予澳洲国家军队守护澳洲人民和利益的能力至关重要。康罗伊提到，随着自主武器系统普及，澳洲国防战略检讨明确指出，新技术和不对称的优势会是未来的优先事项，这是澳洲政府加强国家军队对无人机使用的原因。康罗伊表示，这亦都表明澳洲政府拓展国防军队能力的效能，并且为澳洲军队提供最新技术来应付面临的威胁。
当地时间7月8日，菲律宾和日本在马尼拉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相互准入协议，简称 RAA。这项协议将允许两国军队互相进入对方国家的领土进行联合军事训练。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在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的见证下签署了协议，这个是日本在亚洲签署的首个防务协定。日本去年已经分别和英国与澳洲签署相互准入协议，菲律宾已经和美国和澳洲签署了类似的部队互访协议。相互准入协议将简化军队互访和武器运输程序，被视为两国准同盟的重要一步。协议在两国立法机构批准之后将正式生效。菲律宾在二战期间曾经遭到日本占领，但面对中国在南海的强势行动，马尼拉正在加强与东京的关系。除了相互准入协议，两国还讨论了日本向菲律宾提供监视雷达等装备的计划，以加强它的海岸监管能力。7月7日，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反坦克导弹，造成一名以色列士兵和两名平民受伤。其中一名受伤平民是31岁的美国公民，目前情况严重，不过就稳定，正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以色列军方表示，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几十枚火箭弹和反坦克导弹。作为回应，以军对真主党军事设施进行了轰炸。 真主党随后发表声明，承认向以色列多个军事目标发射了火箭弹。今次袭击被认为是对以色列前一日空袭行动的报复。7月6号，以色列军方在黎巴嫩北部发动空袭，声称炸死了真主党防空部队的高级成员梅萨姆·穆斯塔法·阿塔尔。以色列说阿塔尔参与策划针对以色列的袭击，并且协助真主党购买伊朗武器。真主党方面宣布了阿塔尔的死讯，但没有提供有关他在真主党中所扮演的具体角色。7月8号，几千名以色列抗议者在特拉维夫街头举行大规模游行，连续第二日对政府施压，要求达成停火协议，并且释放被囚禁在加沙的人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日表示，任何加沙停火协议不可以阻止以色列继续实现战争目标，包括瓦解哈马斯的军事和治理能力。他还强调，协议必须禁止通过加沙和埃及边境向哈马斯走私武器，而且不应该允许大量武装分子返回加沙的北部。目前以色列方面说，仍然有116人被哈马斯扣押，其中42人已经死亡。美国总统拜登今年5月提出了一项三阶段计划，旨在结束长达9个月的以色列哈马斯冲突，并且解救大约116名被扣押在加沙的以色列人质。哈马斯方面已经接受这项计划的关键部分，并放弃了要求以色列承诺永久停火的先决条件。目前双方正在等待以色列对最新提案的回应。内塔尼亚胡预计今晚就谈判后续步骤举行磋商。根据国际教育协会最新统计，美国在华留学生人数从新冠疫情前的大约11000人锐减至目前的不足1000人，凸显中美教育交流面临的严峻挑战。国际教育协会统计显示，疫情前中国曾经是美国学生海外留学目的地排名第7位，但到2023年6月已经跌出前20位。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今年6月表示，目前在华美国留学生仅约800人。这个趋势对中国高校国际化教育产生显著的影响。复旦大学教授吴森伯表示，他的中国外交政策课程曾经有三分之一是美国学生，现在却一个都没有，影响了课堂的多元性和互动。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复杂，包括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旅行警告、中国比较硬取消防疫措施、美中关系紧张、对学术自由的担心等。一些美国学生还担心在华留学可能影响未来就业前景。虽然是这样，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去年曾经宣布计划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但是美国在华留学生的人数仍然骤减至800人。据最新气象报告，热带风暴贝利尔正向美国德州逼近，星期日增强为飓风，并且在7月8号登陆。德州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已经发布飓风警报，当局呼吁民众迅速完成防御准备。贝里尔目前的风速是一个钟头60英里，强度正在缓慢增加。国家飓风中心预测，德州海岸将面临洪水、破坏性大风和危及生命的风暴潮威胁。从巴芬湾到圣路易斯山口的地区已经发布飓风警报，多个海湾地区收到风暴潮的警报。预计贝里尔将在星期一上午以一级飓风的形式在马塔哥达湾附近登陆。当局警告，沿海地区可能出现高达6英尺的风暴潮，降雨量可达10-15英寸，可能会引发城市洪水。之前贝里尔已经对加勒比多个岛聚和墨西哥由卡坦半岛造成破坏，导致至少7人死亡。德州官员正密切关注风暴的动向，并且敦促民众做好应对准备，确保人身的安全。7月5号晚，湖南华容县团州垣的洞庭湖堤坝发生缺口，引发严重洪灾。截至6号晚8点，救援队仅封截了66米， 洞庭湖缺堤救援队表示，主要困难在于溃口大、深度深，需要大量嘅物资。中国应急管理部门预计，堵塞缺口嘅工作会持续6到7日。被称为湖南第一险嘅团州湾一线大堤缺堤之后，中共当局正加固2公里外嘅第二道防线前团间堤。呢一道长14.35公里嘅土堤结构唔够坚固，专家担心可能出现渗漏等嘅险情。官方通报话已经紧急撤离5755人，未发现人员伤亡。但是当局发布的禁止个人对外发布信息的通知引发争议，被质疑试图封嘴。网上公布的影片显示，路上大量民众逃离，车辆涌塞公路。有人说事实上附近最少6万人都在逃离。还有人援引当地的见证人说已经有多人死亡。但这些消息目前都没办法得到证实。